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上次开始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一般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对不对？
嗯，
实际上是耶稣基督领着门徒唱了诗，带着他们一同往橄榄山去，只是走着走着门徒怎么样，越跟越跟不上了。这个跟不上就越来越显出我们需要耶稣的十字架。
嗯，
耶稣真的是需要为我们死，要不然呢，彼得和犹大是一样没有希望，对不对？
对，
犹大的肉体把耶稣卖了，彼得的肉体跟耶稣夸口说我永不跌倒，你看看。
嗯嗯，
上次我们说了，彼得讲这话一点都不谦虚，
嗯，
也没有好奇心，他就是一种本能的自卫。
嗯，
你看我们现在结婚也是，谁都可以说你，太太不能说你。
哦，那当然。
他一说你肯定你整个刺猬全部都长起来了。
是。
我也常常劝这些弟兄姐妹啊，在来美国念博士啊，好像找错门啊，
嗯，
当初瞎了眼怎么会找这样一个指导教授，哎，就是为了贪图点好处，你看我现在在他手下做奴隶一样。或者我的同事对我不好啊，或者我妻子老是要说我啊，
嗯，
哎呀，真的啊，你知道这可能很久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像我们这样啊，从小到大念书，是不是啊？
嗯，
又跑到国外来，马上就要自己要自主要当家了。我们在海外的人，爸妈也管不着我们，
嗯，
又没什么社会压力、情面的压力。哎，那还有谁能够稍微说你几句？这个说你几句对你是好还是不好啊？
啊，你的意思是我太太唠叨几句，你还得好好的接受下来，是不是这意思？
至少是一个反省的机会嘛，
嗯嗯，
对不对？老板挑你啊，
嗯，
是不是？指导教授跟你为难呐，啊，
嗯，
你总得想啊，总得想，那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不错。
嗯，
如果你指导教授的学生是主耶稣啊，是玛利亚，你觉得他会像挑你这样挑他吗？
嗯嗯，
不见得。
所以你觉得还是先接受下来再说，别急着反驳，对不对？
哎，因为很多时候主对我们说话，
嗯，
那真的是借着旁边的人。你回头想想吧，你自己当初刚毕业的时候，你刚工作的时候，或者还在学生的时候，嗯，你的老板呢，啊，或者你的指导教授啊，觉得你这小子狂妄，跟你做作，对，是不是有点道理？
啊，哦，那当然，
对不对？当初那个样子，那个思想，
我记得我是16、17岁就
离开
当老师的。当老师，
哦，十六七岁就当老师了，
16岁就当老师了，小学老师。
嗯，嗯，
那是在一个农村小学教书。
嗯，
周围那些好多民办教师，你知道吗？
哦，
我虽然才16、17岁，也觉得这帮人，
你看不上眼的。
那当然，那跟他们聊天，你说聊一点国家大事，他们根本不知道。
就是，
我那时候又最感兴趣读书的时候，所以那些书，嗯，他们根本一辈子也不会去看的，对吧？
嗯。但其实你小子轻狂啊，是很可笑的。
对啊，现在回头觉得你那才16、17岁，你真懂什么东西呢？
对，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他就没有去责备彼得，他只是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嗯”他并没有真的很严厉的去改正他、责备他，他只是告诉他：“你真的会跌倒。”而且你怎么跌倒，嗯，我再跟你讲仔细一点。这主耶稣厉害的地方，
哎，他是专门针对他，对不对？其他门徒怎么解除了犹大？
谁叫他要出头呢？
对呀，啊，都好像这福音书上都没写得太具体。
谁叫他要为自己的肉体辩护呢？
嗯嗯，
是不是？
嗯，
你到底是谁？哎呀，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那个逞能的、说不得的、自以为了不起的肉体啊。那个罪和我们身体的复合物，那一个自己 认同，你认为那是你自己，
嗯嗯，
对不对？我们出国来就是要让那个自己更进一步的自我膨胀，嘿嘿，更进一步的彰显他这个永不跌倒的能力有多大。可是主耶稣那头上十字架成就救恩，这头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彼得这个面具给他戳破。
嗯，
这是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一定要有心理预备的。你要是没有这样的心理预备，这条路你走不好。
哎，对呀、
啊，往橄榄山这条路，你光会唱诗，你没听见这段话了，那不行。
哎，看起来话好像不是很刺耳，但是这个话实际上是毫不留情的，对不对？
毫不留情的。
嗯，
它不是一个责备的话，可是是一个实实在在告诉你的话。
对、啊、
嗯，我们今天往往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这个十字架。啊，我们也听人家讲，我们也自己告诉别人，哎，平安呐、啊，喜乐啊，主的同在啊。你知道主的同在是什么？这时候没有人跟主的同在是更近了，
嗯，
对不对？但是主的同在带给彼得的是让彼得身上的毛病，为什么主耶稣要为你死这件事情啊，完全彰显出来。彼得这时候所认同的自己根本就不是将来神要使用他。彼得这时候他以为他自己就是他这个受不得人家责备啊啊，喜欢出头喜欢说大话的那个就是他，那个他是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没有办法在我父的国里面与我合心的乃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要为我们死。反过来讲，我们一旦接受耶稣基督的死，哎呦，听众朋友，你要是愿意听的话，我真的劝你好好的去祷告。
嗯，
怎么祷告呢？就是希望主能够借着周围的环境，借着每一天的与他同行啊，更深的让你看见你为什么是需要十字架救恩的一个人，你里面有多少的骄傲、狂妄、自大、轻薄、看不起别人、自以为了不起，通通都在你里头，就像彼得一样。
哎，给蒙哥这么一分析，这彼得就不那么高尚了，是吧？在这，
他和我们一样嘛。我们每一个人，什么叫做罪人呢？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主耶稣送给门徒的第一个礼物。他的血，他的身体，他的十字架，他的死里复活，所要彰显的第一阶段的工作，在门徒的身上，是让门徒真真实实的那个软弱啊，还不单是躲在家里没人看见的时候，哎呀，自己发现自己多么罪污，是不是？
嗯，
给你赤裸裸的给你暴露出来，而且是你自找的。
从耶稣一直在不光光的上后面三次不认主是跌倒，就现在他讲的这些话本身也是一种，
哎，这个就是跌倒以前的高台跳水啊，真的，这是跌倒以前自己给自己出的洋相。
嗯，
每个基督徒，你要是要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你真正应该去追求的，我用这个字来说，其实是这类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光是有很多圣灵的经历来充满你啦，来安慰你啦，来感动你啦，哎呦，要是没有这一类的经历那是不行的。要是没有切切实实的看见像保罗所讲的，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话要是不在你的心里百分之百的打个勾说阿们阿们阿们，那你这个基督徒的路走不好了。
哎，就是彼得的话，这个时候根本就没认识到这一点。
对，主耶稣为什么要带着门徒往橄榄山去？因为钉十字架的是主啊。可是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犹大的肉体、彼得的肉体、百姓、各样人、长老、文士、祭司长，他们心里面的黑暗，他们怎么样在罪恶的权下？通通要在这条路上显出来的，
就为所有的人。
对，你也可以预期在往后呢啊，现在第一个被显出来的是彼得，是吧？
然后后面就要加着众门徒、
哦、那当然
都是这样说，没有一例外。
你也可以说第一个被显出来的是犹大。
哎，对啊，
现在轮到彼得了。那也就是因为这样，你再回头看，你才知道说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宝贵玛利亚。
嗯，
他不一样，他真的是不太一样，是不是？他也有他的软弱，他也有他的问题。
嗯，
可是他听了主的话，他知道把握那个时机，把自己的一生交练在主的身上。所以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他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和彼得在这里向主表示忠心，表示他自己多么效忠伟大领袖。那真可以说一个是香膏啊，一个是臭水，我告诉你。
到最后时刻还是看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那些罪啊，那些软弱啊，还是彰显出来。
这个彰显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看我们现在讲到彼得与犹大这两个人，哪个人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就说不说是比较好，我们必须是说他有没有用。这两个人都一同变为无用，你知道吧？
哎，实际上就是说从另外角度，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价值。
从神国的角度来讲，所以主耶稣一开头在教训山就讲了嘛，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有什么用呢？谁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在谁的手里面没用啊？我们那时候讲过，在神的国度，在神的手里面无用。
哎，所以这蒙哥当时这样讲啊，比如说我们当然读了很多解经啊什么的，我想讲这方面还得小心点。如果这个时候把彼得跟犹大放在一起来讲，
不会的。不会的了，因为主耶稣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方向，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个我和我父的国啊，是亘古不变的，你们呢却非得脱胎换骨才能进到我父的国里。这就是我为你们钉十字架，为你们舍命的原因。在这个十字架面前呢，那是人人平等。卖主的犹大，固然主说你不生在世上倒好，但是这个向主夸口拍胸膛说我永不跌倒的彼得，你要是这副德行的话呢，你也够不上那个标准。
但是你是不是从另外角度要这样讲呢？
嗯，
你比如说从这个价值角度来讲嘛，犹大当然是他的那些行为是负值，但是彼得这个行为是不是有一点点价值的？蒙哥理解我意思吧？对啊，就是在神面前，当然你刚才说都无用，或者说都没什么特别的那个作用。但是从另外角度讲，这之间毕竟是有个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一个是撒旦入了他的心，一个是指着自己的肉体夸口。那我们能不能说指着肉体夸口比啊让撒旦入他的心更有价值？这话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一提到价值，就得问这个价值的啊。绝对标准是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问题，那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必须从天国的角度，从喝那新的那日子那个角度来量啊。
嗯，
从天国的角度来量呢，只要你的软弱是被主暴露出来，暴露在主的面前，
嗯，
上帝就拿你有办法。这个不在乎你的合作，你晓得吧？
这话得再说一下，什么叫在主面前暴露出来？
你已经喝了我的血，你已经吃了我的肉。在神与你之间，你已经进入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了。剩下的事情是什么？一面你要看我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一面你要看见十字架的功效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啊，要把你里外都给你翻过来。那因为这是一个继续往前的路程，这是往橄榄山去的一个路程，也是你这一生要继续走下去的路程。那到最后呢，能够让你在神的国里与基督一同坐席，所以它是有价值的。对不对？彼得虽然是显出他肉体的软弱，是在门徒在主面前出洋相啊，等一下就要高台跳水，要栽三个跟头，就是上去拍拍。
只要他栽两个跟头，他可能对吧，没认识的，就栽了三个跟头以后，他才认识了自己。
是啊，可是这正是主在他身上做工的开始。
嗯，
很快的，跟得很紧的，前面最后的晚餐。唱了诗往橄榄山去，主耶稣都还没钉十字架呢，已经在彼得身上深深的做工了。
所以就从另外角度，还是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有做的多的，有做的少的，甚至有唱反调的，这肯定也有是吧？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定的价值上的高低呢？
我是觉得我们必须晓得万事都在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所谓的益处，不外乎主那时候讲的，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效力的益处是在乎让我们能够挺身昂首，毫无瑕疵的，干干净净的站在主的面前，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与主同行，与主在天国的筵席里一同坐席。那这个东西啊， 我们用行话来讲呢，你必须经过这个被显露、被对付，对不对？被拆毁的过程，然后才有所谓的建立、栽植。
嗯，
你说彼得什么时候开始真真正正的跟着主？
嗯，
这时候开始了，主突然给他一个机会，就能够把他肉体里边啊，他自己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一下子给显露出来了。
所以总的来讲呢，就虽然说显露出你肉体的软弱啊，显露出你的罪的本性啊，
嗯，
但是如果从跟从主的角度来讲，这种显露本身也有它的价值，
哦，
可不可以？
这显露本身对你来说绝对是好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讲嘛。今天还有人管你，哎，还有人会说你的缺点。
嗯，
好事儿，先别发脾气，就算发了脾气回去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哎，这大概就是我的问题，我也跟着你转了那么长时间，我也没把这些问题想得很清楚。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问题，是吧？就本身你的显示出来的软弱，当然我们理解了。那么这软弱本身是不是在我们走天国的路程中本身又有一定的价值在那？
哎，那个是宝贝，不过你一定要识货。
所以那个价值就跟犹大又不一样的，对不对？
那当然，犹大是当主耶稣显出他的软弱的时候呢，他留在那个软弱里面，他留在那个黑暗里面。
实际上他是永远沉沦下去，是不用说的。
他知道不知道他是黑暗的？如果他不知道那是黑暗，他后来他就不会这么后悔了。
嗯嗯，
他要早一点后悔就好办了。
那当然，
对不对？那么，我们也是一样，你可以被教会长辈责备，你可以被圣经的话责备，你也可以被妻子责备。总之，人在挑你的缺点，你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你如果明白主的话，说神是个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话，那你首先谦卑下来。哎，不管你当时多气，你多觉得没有道理，你回头你想一想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唱了诗，知道自己仍然在与主一同往橄榄山走的路上啊，你总得停下来想想。嗯，他说的是有点道理啊。我这个人是有这些毛病，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都太太唠叨几句，我都基本上不还嘴，哎，
就是啦。那这样就是好的。如果反过来讲，你的肉体被暴露，你的问题被彰显出来，你自己也出了你自己的洋相，可是呢你却一意孤行，你仍然以为自己是有理的，自己才是对的，那你就麻烦了。
嗯，
那你就会在神的手里面不断受管教，甚至可能一辈子练了又练，仍是渣子。
嗯，
练不干净了。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刚才在讲说在教会里面唱反调这一类的事情。
嗯嗯，
那你看你是为什么唱反调？是不是你是为了捣蛋而捣蛋，为了反对而反对？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别的动机？这些东西你要是在神的面前不诚实的话，你无论遭遇几次的击打，那真是就应了圣经的话，说练了又练，渣滓仍未除去。
从另外角度，我们也讲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啊，就是说或者是弗洛伊德那些那些思想。就从我角度，如果现在都看一个人的表现的话，
嗯，
可能会想到，虽然他唱很大的高调，
嗯，
但可能会想到他是不是内心中一些阴暗的一些东西在那。
这些世上的假先知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你晓得吧？
嗯嗯，
就是当神的话临到我们，来责备我们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一个借口，
嗯，
把这整个的良心啊，神的话啊，圣灵的责备，
嗯，
全部都给你翻了船。
嗯，对，
因为他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
哎，他给你一套理论，你觉得很舒服，
哎，他给你一套理论，
对不对？
对，嗯，对对对，
你犯了罪了，弗洛伊德告诉你这不是你的罪，这是你的潜意识啊，这是你的，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在他的字典里面。听说拿破仑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哎，弗洛伊德的字典里面没有罪字。
这我们蛮早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把罪给美掉了。嗯，
所以这就讨厌了。你看，我们知道后来彼得的事情，鸡叫以前他真的三次没有认主，那第三次鸡一叫，彼得就出去干什么？
哭死，
痛哭啊！
嗯嗯，
他就有救了，他就回来了，对不对？
嗯，
主耶稣看他一眼，他就出去痛哭。要是主耶稣看他一眼，他说你看什么鸡叫，哎，那巧合啊，那就完了，是吧？因为他印着心，印着景象嘛。当然我们是落在神的手里边，你跟着主走这条路啊，你要是前面知道主一定在你的身上这样做工的话呢，你走起来就会省很多事儿，很多时间，也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因为你的灵里面会有一个警醒，预备主来彰显你这方面的毛病。因此一有了苗头啊，一看见你肉体的问题呢，你就能够悔改，你就能够谦卑，这样你就长得快，你就跑得好。 比如说哎，上星期又是头一个主日，好多教会都守这个主餐。
嗯，
我们已经在提醒大家了，守主餐第一不是你一个人守，是跟众门徒一起守。第二，你在纪念的时候不要光纪念主的死啊，要知道主之所以要我们纪念，纪念他的爱，他的约，更是要纪念他对我们所说，直到那日在我父的国里面和你们喝新的。你要有着这个目标去啊。
嗯，
在这个目标底下呢，哼哼，众人都要跌倒，这是定义的。
嗯，
众人如果在这时候不跌倒的话呢，主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对不对？直接把我们带进天国就好了。
所以从另外就是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
对，他前面不是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都
对。
主耶稣也是，你们为我用的都要跌倒，就无一例外。
嗯，我们自己来到主的饼、主的桌面前，尤其要省察这件事情，要先承认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也这样，一切的冲突你要承认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啊，你们夫妻吵架，到了主日来领了主餐，来分了主的身体、主的血，回家可不可以继续吵啊？
哦，不能吵了是吧？
你回家继续吵，严格的讲，你就是干什么？
嗯，
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嗯，
你要是在主的饼、主的桌面前还没有办法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是白吃白喝了，对不对？你太傻了嘛！
但是更多情况是这样：收主餐之前吵架，然后吃完以后呢，回去还得再沟通啊，再有意见啊，沟通沟通不成又吵起来，对不对？
我们常说啊，我要预备心，要预备心，这预备心这话有点问题的。教会今天开执事会，本来就是预备卷起袖子来大干一场的。是不是早上主日啊，守了主餐，哎，大家预备心，是不是都很敬虔？我们在一起唱了诗歌。
对啊，这没问题。嗯，
没往橄榄山去，走了一半，执事会上就打起来，这怎么可以呢？这怎么可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在爱心的事情上要常以为亏欠。
嗯，
这个立场守好了，你的话语中才能够常常带着和气。要不然你总是看别人无理嘛。
哎，这话对的呀，我是带着这个心的呀，但是我就觉得你都没有道理啊，你为什么不让步呢？
你要真带着这个心的话，你觉得别人没有道理，那也不会讲起话来这么冲。首先我们大家都要跌倒，对不对？比如说就举彼得这个例子来讲了，这是很真实的。啊，彼得要劝大家说，哎，那我们都跌倒了，我们都有问题啊。他有两种可能劝，一种就是说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也在跌倒的人，这样来劝。还有一种呢是把自己当成永不跌倒的人，来劝别人。你认为哪一种话？
从他角度，他当然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明明摆在这儿嘛。
你觉得那时候其他十个门徒眼睛在看什么？
大家都这么想的，他觉得你们会跌倒，我不会跌倒，对不对？
那你们这个教会可麻烦了。
那肯定都是这么想。
嗯，如果大家都不这么想，大家都开始明白，主之所以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现在又吃饼，又喝血，又唱诗，又往橄榄山去，还要开执事会，那正是因为主要在我们众人的身上都做他显明的工作啊，所谓照明心中的隐情啊，显明暗中的意念，这件事情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首先要做的功，那大家态度就会谦卑一点啊。教会里面最制造问题的就是站起来他那个一气指使啊，他那个我肯定对，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那个气势一出来啊，你没办法和他同工的，那个就叫做不认识自己，那个就叫做守了主的餐呐、啊，好像不认识主一样，这是挺麻烦的。所以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还没有钉上十字架呢，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开始在门徒的身上做了。
嗯，
那他在彼得一个人身上做呢，其他的门徒后来想起来都是一样的刻骨铭心的。
嗯，那当然。
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要在一起有个好处？你不要以为大家在一起很累啊，我要烧饭给你吃，你要看我的孩子，是不是？大家在一起很省事啊，你越是紧密的在一起，一个人学了功课，大家都学功课。
嗯，
一个人被主改正，大家都得益处。要是有一样的年纪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像姚记他们那个教会，大家年纪都差不多。
嗯，
有的是在做学生的，有的是刚成家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有这么两三个孩子变成三四个孩子，我不知道会变成四五个孩子，不会。
姚记弟兄在那算是年龄大的了。
姚记算年龄大，但是我最近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们有四个女儿啊，这个领先的地位不要给年轻的弟兄姐妹抢去了啊。
那边还有五个都要整明吗？
姚记老师笑而不答。但是无论你在哪个年龄层，你总有这么一群的弟兄姐妹，你们住的一样，吃的一样，遭遇的问题一样，夫妻之间的矛盾一样，看别的夫妻吵架呢，你就同时也改正自己的毛病。因为轮到你去劝导别人，你们夫妇总得谈一谈别人的问题嘛。谈着谈着你太太就跟你说了，其实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对吧？你那时候你就不敢讲话。很有效的。彼得一个人出头啊，就像百健讲的，很可能其他十个门徒心里也这么想的。
不是很可能，是肯定是这么想的，没说出来而已。
就是彼得是山东老乡就是了。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怎么说啊？是的主。没有。你讲的越仔细，你讲的越确定，他越不服气。
那当然
他还不能不讲。那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
态度很坚决。对，
主耶稣一直讲要死了要死了，是不是？这时候总是有点沾染了。那是不是主耶稣真的要死？他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要死？不是的，
显然并不是很了解的。
不是的，要不然他们等一下就睡不着了。你不要说主耶稣要被抓他睡不着，自己要赶快逃命他哪睡得着。不过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赶快停下来，要不然听众朋友可得睡着了。那白剑咱们就下回继续谈吧。我
要向山，我要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